中信月刊2016年3月第55卷第3期总编号647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唐小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弱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弱人士。我人生终极的目标，作者方树茂。退休以前，我在国内党校系统任副教授。我原本认为这就是我人生终极的目标了，因为我这辈子的工作起点是从文艺开始，所以感到能在党校系统做副教授也很不错。尽管这是坎坷人生的产物，但我以知足者常乐自勉。来美国后，有人向我传福音，让我有机会接触教会群体，感觉很温暖，好像大家庭一般，与非教会群体确实不一样。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主动接触与基督教相关的信息，阅读了20多期《中信月刊》，又读了好几份基督教报刊和书籍等，并听了很多福音信息和信徒的见证。同时，我开始每周去教会做礼拜，参加基要信仰学习班，唱赞美诗，听牧师讲道，用心阅读圣经，希望借此了解人生真理，汲取心灵的营养。我觉得自己非常蒙恩，退休以后有机会出国，认识主耶稣基督，找到了人生终极的目标和归宿。我深知道，这个终极目标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我万分感激他，愿意以谦卑的心服从主耶稣的教训，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并爱人如己。我小的时候原相信有神，但那个时候不认识耶稣基督，只在村里看见大人们敲锣打鼓求雨，又看过道士挥剑驱鬼，当时很单纯的相信有神有鬼。上学以后，学校清一色是无神论教育，认为迷信神鬼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的产物，是愚昧无知的表现。当时各种媒体都宣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宗教都是麻痹人的精神鸦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又说战天斗地，人定胜天，要相信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由于受无神论教育的宣传，我原先的有神信仰就被扼杀，加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冲击，我便变成无神信仰。可以这样说，从学生时代起，一直到工作，相当长的时间，我都相信无神论，成了进化论的崇拜者和马克思主义的鼓吹者。曾经站在讲台上宣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无神论。不过随着人生阅历日渐丰富，思维日趋成熟，对自然界和社会有了更多接触，又对人生有更深的思考以后，心里就开始生疑。因我看到自然界里有很多大动荡，如地震、海啸、洪水、雾霾、沙尘暴等， 又看到社会上也有很多重大动荡，如战争、恐怖袭击、瘟疫、社会变革等，以及人生中众多的曲折，便感到人其实不可能胜天。人若能胜天，为什么无法抗拒自然界的动荡和对人类的毁灭呢？社会为什么不能按照人的主观意志发展呢？人的主观意志若能左右社会的发展，为什么无法抗拒社会动荡对人类的毁灭呢？人的命运不可能全由自己主宰。人若能主宰和选择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无法抗拒众多人生的曲折磨难呢？我常思考，在自然界里，在社会人生的背后，在宇宙之中，必定有一种巨大无形的力量在控制和左右着。不知不觉，我对无神论便起了怀疑，对进化论也日渐质疑，反而产生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思想。退休以后，老年大学聘请我当历史教师，我开始教长者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很自然的，我们谈到宗教，我选择了世界上三大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我把这三大宗教的创建年代、发源地、创始人、神奇、主要经典、基本教义、主要教派、分布地区、现有信众等讲给长者们听。大家对基督教最感兴趣，特别是对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非常钦佩。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在老年大学教了两年半的历史，我和妻子就移居到美国。在2014年1月的一天，董老师向我传福音，他一说我就赞同，之后每周都去第一华人浸信会。经过三个多月慕道，我人生的最后信仰终于确定了。这一次是我从无神信仰到有神信仰的飞跃。我相信三一真神，天父、圣子、圣灵。我承认我是罪人，是原罪本罪兼有的罪人。我渴望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领受他所赐的永生。我以上帝为我人生终极的目标和归宿。接受了耶稣以后，我继续坚定地迈向真理。但什么是真理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却又相当简单的问题。说到复杂，因为人对真理的解释和定义不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说到简单，因为真理就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上帝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就是真理，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圣经是由40多位不同时代、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写作背景的作者独立完成的，里头的信息却是惊人的连贯。圣经所记载的资料都是真实可靠、客观存在的真理。世界著名的考古学权威Nelson Glueck 博士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世界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 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耶鲁大学考古学家鲍罗斯说，全面来说，考古学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本人以前学过和教过许多学说派别的真理论，黑格尔的融贯论，康德的符合论，斯特劳森的旅行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等，这种种学说派别对真理的论述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常让我觉得糊涂。研读圣经反而叫我心窍开通，明白真理，懂得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就决定在2014年5月接受洗礼，以这一刻作为我迈向真理旅途的坚定起点，决志靠着主耶稣的力量，在真理的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我也愿以这一刻作为我生命改变的长鸣警钟。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待人处事性格直白，遇到开心事喜形于色，遇到气恼事怒发冲冠，缺乏基督徒应有的宽容和忍耐。这是我性格中致命的弱点，也是我一生中致命的大罪。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就必须彻底改变，定死老我。圣经上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箴言19:11。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6:14-15。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18:21-22。饶恕他人是一种高尚的品格，是一种博大的胸怀，是爱心的最高境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24:13。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13:4-8。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5:10。圣经的话真是句句真言，字字真理，都是真实的，教人学好，劝人归正，是我们人生的座右铭，提醒我们要靠主耶稣改变，重新做人，活出新生命。我现在已是基督徒，但在灵命上只算是婴孩，还没有学到忍耐、宽容。愿上帝不断地改变我，圣灵不断提醒我，使我顺从圣灵，不顺从情欲。通过受洗归入基督，与耶稣同死同复活，我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人最专注的是自我，是世事，但是越是专注这些，我们就越感烦恼，心里没有平安。 感谢主耶稣带领我晚年得着从天上来的平安。这种平安与世人的并不一样。世人的平安要看环境，看自我感觉，但这些全是不稳定因素，所以心里的平安就不能持久，仍旧十分烦恼。而上帝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书4:7，这种平安是因为与上帝和好而得着的。因获得新生命，思想、感觉也随之而起了变化。即使遇到试炼、苦难，只要我们靠着主耶稣，顺服圣灵的带领，心里便有平安，不再为许多事烦恼挂虑。平安是上帝的礼物，主耶稣给门徒留下平安，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27，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但愿读者们因信靠耶稣基督，心里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轮椅上的恩典，作者欧欧。2010年初，在北京的坠楼意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事故发生的过程完全没有记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不少人，包括我的父母，都猜测我是自杀，但我肯定不是。从18楼高空坠落，埋在雪地里几个小时，让我手脚严重冻伤，全身多处骨折，胸骨脊椎严重损伤。一年的康复期过后，冻伤和骨折大有改善，然而脊椎无法复原，并发症层出不穷。高位截瘫，大小便失禁，痉挛，肌肉萎缩，骨骼变形。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一觉醒来一切都恢复正常，我还是活蹦乱跳，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交往多年的男友和关系融洽的父母。可惜现实十分残酷，我仍然站不起来。2010年底，我回到老家岳西小县城，父母要亲自照顾我。在北京时，请了两个护工和妈妈一起照顾，非常辛苦，还要承受众人异样的眼光。曾经让他们骄傲的女儿成了他们的耻辱，慈爱的妈妈变得极为暴躁尖酸，坚强的爸爸变得悲观颓丧，我跟家人的关系急剧恶化。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死去，不要再拖累家人朋友，不要再受折磨，真觉得一条虫都活得比我有尊严。曾经工作忙碌的我变得无所事事，整天活在悔恨和绝望之中。感谢上帝差遣了董彤夫妇持续的关心帮忙，给我传福音。董弟兄甚至在我回老家之后来访2次，鼓励我阅读圣经。2011年11月2日，我终于悔改，信了耶稣。信耶稣后，身体没有变化，依然需要在轮椅上生活。然而我的心更新了。 从前我晚上失眠，早上不愿起床，生活毫无盼望。我也很惧怕面对家人、朋友或怜悯或鄙夷的眼光。信耶稣后，真有种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感觉。我不再惧怕面对生活，自卑、恐惧和羞愧感再也无法辖制我，因为我意识到我的身份不是残疾人，而是永生上帝的儿女。宇宙主宰都能按照本相接纳我、爱我，我还有什么理由自卑呢？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的罪和污秽，从前无可挽回的错误都能够重新开始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重建我的生命，我获得广州一家律师事务所兼职翻译的工作机会，而原来北京的会计师事务所又让我做每日资讯更新。从前是做企业并购，常常出差加班，压力非常大。事故发生前有两个月突然失眠和精神恍惚。我意想不到的是，这特殊的经历让我能了解并帮助身边患残疾和受抑郁失眠困扰的人。生命的伤疤成为我独特的服侍机会。真如罗马书8:28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如果没有这场意外，从前独立坚强自以为是的我不可能会对福音感兴趣。我从不觉得自己需要救赎，还以为自己做人问心无愧。信耶稣后才看到自己的罪，我不爱帮助人，也不喜欢接受帮助，怕欠人情。受伤之后不得不接受帮助，刚开始觉得很羞耻很痛苦，金钱和人情的债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信耶稣后渐明白，别人的帮助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应该快乐感恩地接受。至于我，也越来越乐意帮助人，因此主动跟从前的朋友联系，并认识很多新朋友。靠着祷告，我学会忍耐父母的责难，而不再觉得痛苦。他们看到我的改变，也渐渐改变态度。后来，妈妈和妹妹都信了耶稣，爸爸和弟弟虽然还没有信，但也不再那么悲观。虽然我依然不能行走，但是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喜乐。天上的立法者开普勒，作者周铁楼。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是德国17世纪著名的天文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尤其在天文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6世纪的丹麦天文学家布拉赫 Tycho Brahe 曾观察行星绕日运行的情况，写下了精确的记录。开普勒对这些记录分析多年，得出了三条行星绕日运行定律，这是突破性的成就。他因此被后世科学史家誉为天上的立法者。开普勒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于1619出版了《宇宙的和谐》一书，书中写道，上帝我们的主何其伟大，他的能力超凡，他的智慧没有穷尽。我相信唯有单单侍奉主耶稣，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安慰。开普勒的童年和求学时代。 开普勒于1571年12月27日出生在德国黑林山边一个叫魏尔的小镇，家境贫寒。他是个早产儿，体质很差，四岁时曾患天花和猩红热，虽然侥幸死里逃生，身体却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视力衰弱，一只手半残。但开普勒身上有一种顽强的进取精神，一直坚持努力学习。比起他的同学，他需要付出多一倍的时间和心力才能够完成中学的课程。1589年，18岁的开普勒考进了蒂宾根 Tübingen 大学，主修哲学及神学，同时兼读数学及天文学。好学不倦的他努力学习和研究，并于1593年毕业。他原打算在路德会当牧师，但因在数学方面天赋极高，备受注意。1594年，奥地利格拉茨的路德会中学有数学老师去世，就聘用开普勒任教数学。在格拉茨，开普勒出版了第一部重要著作《宇宙的神秘》，开创近代天文学。布拉赫 Tycho Brahe 是同时期的天文学家，他花了许多年时间观测火星，又把观察所得详尽记录下来。布拉赫读到《宇宙的神秘》一书后，认为作者开普勒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天资极高，于是邀请他到布拉格附近的伊泽拉，现今捷克共和国境内，做他的助手，一起工作。当时开普勒遭到宗教歧视，不得不离开格拉茨，就接受了布拉赫的邀请。布拉赫死后，开普勒继承了他未尽的事业。开普勒利用布拉赫的火星观测资料，研究天体的运动规律，再根据自己的观察做出结论。他有数学天赋，也有坚强的意志和无穷的求知欲。在分析布拉赫的火星观测数据时，开普勒做了7200个复杂的运算，可见他的工作能力和耐力卓而不群。他最终研究出火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不可能是正圆，只能是椭圆。太阳则位于椭圆的两个焦点之一，这样才符合观测结果。开普勒的研究方法别开生面，他假设自己站在火星上观看地球，并计算出地球运行的速度跟它与太阳的距离成反比。开普勒终于明白，太阳不仅是太阳系的中心，它又像一块大磁铁，绕着太阳的轴心转动，它的作用力影响着其他行星的运行。开普勒的三条有关行星绕日运行的定律，发表在他1619年出版的《宇宙的和谐》一书中，为现代天文学立下根基。一，每颗行星以椭圆形的轨道环绕太阳而运行。二，行星接近于太阳时运行较快。三，任何两个行星旋转周期的平方数的比率与它们各自离太阳距离的立方数的比率相等。开普勒并不明白太阳控制行星绕它运行的作用力是什么力。大约70年后，牛顿发现太阳的作用力仍是太阳的引力。牛顿仔细分析开普勒的三条行星绕日运行的定律后，提出万有引力理论。开普勒1630年病逝于布拉格，享年58岁。 开普勒的宗教信仰。在开普勒发表行星绕日运行的三大定律的前一年，30年的宗教战争爆发。那段时期，1618年至1648年，欧洲发生宗教屠杀和劫掠，死伤整集，德国更失去了1/3的人口。开普勒的母亲被控行巫术，最后得以死里逃生。开普勒是路德会信徒，一生受尽宗教迫害和歧视。由于不肯归信罗马天主教，他被迫离开格拉茨，落得一无所有。有人来游说他改变信仰，但开普勒认为崇拜偶像和圣人是不对的。开普勒对宗教歧视深恶痛绝，他认为天体既然能和谐并存，人类也该和谐共处。他信念坚定，不把迫害当一回事。他说，为了信仰，为了基督的荣耀，而要和许多弟兄一起受苦，忍受迫害和羞辱，撇下房屋、田地、朋友、家人，我感到无上光荣。参开普勒传，恩斯特·肯纳著。开普勒坚信三位一体的上帝，认为可见的受造宇宙反映了三位一体这个神圣的奥秘。天父上帝是中心，子基督是圆周，圣灵是介于两者的空间。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版。他本打算做神学家，后来知道上帝要他在天文学上研究和侍奉，好使人知道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开普勒是人类历史上10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后来伽利略和牛顿等人的成就都建筑在他的学问根基上。他留给世人极丰富的知识遗产，当中包括有名的开普勒定律 Kepler's Laws。 开普勒的心态开放，做学问实事求是。当哥白尼发表学说，指出是地球绕着太阳运转，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运转之时，所有的科学家都轻看他的学说。而开普勒是第一个公开接受和支持哥白尼学说的科学家，又是把物理学应用于天文学的第一人，故被称为天文物理学之父。开普勒成就非凡，但人生却甚坎坷。除了因为信仰多次受逼迫逃亡外，他的发妻和几个孩子都比他早逝。在还没成名的时候，他的学说不为当时的科学家，包括伽利略、笛卡尔等认同，甚至他的导师也反对他把物理应用在天文学上。不过困难并没有将他打倒，他继续努力，终于成就非凡。开普勒热爱上帝，他看到宇宙井然有序，就仿佛看到上帝的手。他尊重圣经的权威和末世，常说，上帝啊，我正跟随你思想的方向思考。他觉得研究科学就像研究上帝的创造一样，没有发现就歌颂赞美上帝，觉得对上帝用于宇宙中的数学了解多了一点点。他在《宇宙的和谐》一书中开头就说，我开始一个神圣的讲述，对造物主至诚的歌颂。我先自己学习，然后教导别人。他，上帝，是多么伟大，多么智慧，多么有能力，多么美善。到了书的结尾，他也不忘赞美上帝，说，你们要赞美他，称颂他的大德。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 你们都要赞美他。开普勒信靠上帝，却是一点不迷信。他曾将星象学家的预言一一记录下来，核对之下，发现没有一个能准确应验，所以指出星象学不是科学，而是迷信。编辑室。夫妻为何吵？作者钱志群。天下没有不吵的夫妻，有些人看大吵是祸，小吵是福，可是大吵总是来于小吵。夫妻吵架酿祸的新旧闻多不胜数，如夫妻吵架，老婆一怒下车，老公两小时后车祸身亡；夫妻吵架，丈夫气话，你跳湖去死吧，妻子照办自杀；夫妻婚后27天吵架，丈夫救起跳河妻子后自己溺亡。丈夫和妻子吵架，摔死3个月大的儿子。女子因与丈夫吵架，抱着5个月大的孩子从5楼跳下，双双身亡。如继续罗列，没完没了。每次导火线基本上都是日常琐事，在旁人看来不值得一吵，但是回到自己家里想想，争吵又何尝不是为了一些琐事？难道争吵就是夫妻生活的衍生品？有谁在步入婚礼殿堂时不是充满幸福的渴望？最近参加一对基督徒的婚礼，证婚牧师引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造男造女赐下婚姻的经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2章24节。牧师说，这里的联合包括6个人成为一体。大家听了都很纳闷，有人低声咕哝，啥意思？接着牧师解开悬念，指新郎有形无形是3个人，一个是新娘眼里所爱的他，一个是他眼中的自己，第三个才是真实的自己。新娘也是如此3人。换句话说，本来只是2个真实的人，但彼此和自己眼里的都不真实。婚礼之时，情人眼里出西施，话多的是开朗活泼，话少的是智慧深沉。结婚后，生活的琐碎将浪漫渐渐磨去，真实的面貌出现了。话多的是屁话啰嗦，话少的是一肚子秘密。一样的事，却由美转丑，由喜欢转讨厌，整天在一些小事上拿自己的标准和见解去要求对方。每个人的喜好、习惯、经历、认识都不一样，双方不在一个道上，各有各的理，左右都是对方的错，而对方则满肚子委屈，我哪有错，我和你比够好的了。漫长的生活变成了改造对方来适应自己的过程，于是就有了绵绵不断的误解和冲突，结果有些夫妻半道上分手了，有些虽是白头偕老，彼此却是伤痕累累。如何让6人变回到2人，就是让上帝在当中做主人，让上帝告诉你们真实的本相。原来人没有违背上帝的命令前，2人就是2人。遗憾的是，偷吃了上帝禁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彼此各有各的善恶标准，不是按上帝的标准，于是变成了总有理。所以亚当就责怪上帝和夏娃，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女人夏娃也推卸责任， 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创世纪三章十二节至十三节。人人都活在自私、骄傲、贪婪和自以为是里，如此，罪人与罪人朝夕相处，又如何能相安无事？有一户人家，夫妻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而对面的邻居家却是和睦安宁。这家人很羡慕，就问邻家有什么秘诀。邻居家的男主人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家都是罪人，你们家都是好人。这是啥意思？这句话让他们一头雾水，既是好人，怎么会总是吵？有一天，邻居家的自行车被盗，到处没找到。常吵的这家夫妻想，这下他们家也会吵了。没想到两人都是自我检讨，女的说，是我不好，忘记上锁。男的说，是我不好，我该帮你扛进平时放的小棚里。原来如此，常吵的夫妻似乎恍然大悟，又困惑基督徒何能如此。因为基督徒所跟从和效法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完美的榜样，我们还做罪人得罪他时，他却一直爱着我们。我们谁都不可爱，谁都不配他爱，他却无条件接纳我们。主耶稣被人钉上十字架，却没有仇恨和诅咒，反倒为刽子手向天父求情。上帝教导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八节。原来真爱不仅仅是简单的馈赠和慷慨，而是以十字架为前提和代价。爱的八个不要求我们先要对付自己里面的罪，自己这些罪不被对付，我们的本相对别人又何来真爱？对付里面的天性当然不易，当我们信了耶稣，他就会差派圣灵进驻我们心里做导师，帮助我们分别善恶，鼓励、鞭策、劝导、禁止等工作，慢慢从心灵入手，塑造我们的品性。如此，夫妻之爱才会不断超越本能，逐渐回归真谛。小君信箱，不想活的女生。小君姐姐，您好，我今年17岁，父母常常对我忽冷忽热，心情不好就会拿我出气，骂我，对我发脾气。我房间杂乱，忙于考试，打算大考完毕来一次大扫除，可是他们一点都不体谅我，觉得我整天在房间内没事做，很空闲，说我懒，没看过我这种女生。我想说，那是我自己的房间，我的特色，为什么他们要管那么多？既然不喜欢我的房间，为什么还要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进我房间搜我的东西？那是我的隐私权，就不能尊重一下吗？他们骂我的每一句话都带刺，每次都伤透我的心，搞到我也没有心情专注学业，因此学业一落千丈。我几乎每天都想自杀，活一秒都觉得痛苦，只有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最开心。我的家庭经济不差，我去补习，每个月跟他们拿学费，他们都说没钱，迟迟不给。 其实他们不是没钱，他们有钱出国旅行一个月，却没钱给我交学费，真的很无语。跟他们要钱，就好像要他们的命似的。我也想出去找工作赚钱，半工半读，自己应付生活费，可是他们一定不让，我又不能不补习，大考快到了，我不想因为成绩不理想而毁了前途。明年就要上大学了，我很想读室内设计，可是我妈妈坚持要我读医科，要我出国，完全不问我的意见。我不要做医生，我怕血，没有兴趣。而且我读文科，当医生是要读理科的，做室内设计不好吗？没有前途吗？为什么他们不站在我的角度想想呢？我若真的顺从他的意愿，读我没兴趣的科系，就算考上了医学院，您认为我会开心吗？有时候真的觉得宁愿自己是孤儿，就算没有父母的关爱，我也可以靠自己生活，我不要父母绑着我的未来。我曾想过找妈妈谈谈，希望她答应我读室内设计，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以她的脾气，她一定会对我破口大骂，不认同我的想法。我真的很烦，我也很希望可以跟父母像朋友那样说说笑笑，希望他们会鼓励我，但我活了十多年，他们对我的鼓励称赞屈指可数，很多时候都在骂我。我的三餐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解决，他们连带我去吃晚餐都会嫌烦。既然那么讨厌我，没能力养我，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我有一个哥哥，他不比我优秀，成绩比我还差，他们却把他当宝，事事顺着他。哥哥要当厨师，我妈妈就赞成，虽然哥哥也蛮疼我，但我就是不喜欢父母重男轻女，我该怎么办？希望姐姐可以帮帮我。不想活的女生，亲爱的女生，很欣赏你的表达能力，短短一封信就写出你和父母的矛盾，希望你父母能读到这信，对你多点了解，并改善教育方法。我很高兴你说想把书读好，免得毁了前途，这个目标要抓紧，不要再存自杀的念头，自杀是死路，不是出路，主耶稣才是道路，所以要投靠他，这才是上上策。我说主耶稣是道路，因为纵使我们以为已走上绝路，耶稣仍然能为我们开路。纵使我们想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感到没有力量活下去，主耶稣仍能赐我们智慧和力量。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一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个丰盛包括生命，包括智慧，也包括能力，还有更多恩典。以下建议供你参考。一，数算恩典，不要数算落叶。你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痛苦吗？表面看是因为你父母骂你，其实想深一层，是你的回应叫你痛苦。怎么说呢？如果他们骂你，你不生气激动，反立刻安静默默祷告，说慈爱的天父上帝，我父母在骂我，我很难受，求你帮助我心境平静下来，不受影响。我知道我是罪人，不可能没有错，如果我做错了惹他们生气，求你指教，赐我智慧，学到功课，以后不再重蹈覆辙惹他们生气。如果他们骂我是因为心情不好拿我出气， 求你饶恕他们，也帮助我能饶恕和体谅他们。天父上帝，求你赐我爱和宽容的心，仍然爱他们，尊敬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对我有养育之恩。你教我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我愿意照你的话去行。你继续这样祷告，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父母骂你的每句话上。我打个比方，如果有人向你放箭，你挺身接箭，把自己当作活箭靶，你能不身中多箭，重伤死亡吗？正确的做法是，立即把自己藏在耶稣基督里，用爱心、饶恕、体谅、宽容和谦卑学习的心，当作大大小小的盾牌，挡住所有飞来的箭。其次，你活一秒都觉得痛苦的原因，是不是因你被骂以后，仍不停回忆父母骂你的话，并他们对你如何如何不好？如果是，当然很痛苦。试想，一句话本来只刺伤你一次，你却在脑子里不停重播，那岂不是让这句话不停地刺伤你吗？所以，要下决心停止一切负面思想，不要容许他们操控你。相信你听过这句话，我们不能禁止雀鸟飞过我们的头顶，但绝对能禁止他们在我们头上搭窝。不要以为思想和感情是不受控制的，所谓挥之不去。不然，他们是可以受控制的。上帝赐人管理的能力，驾驶盘掌握在你我手中，我们可以刻意想什么，不想什么。如果负面思想突然空袭怎么办？不要待在那里受轰，要立刻逃到防空洞，藏在主耶稣基督里，将你的注意力转移，自己一人时就大声祷告，朗诵圣经，或出外呼吸新鲜空气，或找同学温习功课，打球、慢跑等。研究证实，运动令人体分泌快乐荷尔蒙，驱除忧郁。第三，我建议你把给我的电邮打印出来，向上帝哭诉，说，我很痛苦，有很多委屈，但是我愿意忘记，愿意原谅，愿意听你的话，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向我所定的旨意。参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祷告以后，就用碎纸机切碎，象征挥别过去，然后展开新的一页。培养写感恩日记的新习惯，每天记下三件感恩的事。如果搜肠刮肚仍找不到感恩的事呢，就求上帝开你的眼睛，让你每天看到乌云的银边。有空的时候，就写下父母以前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如小时候给你喂奶、换尿布、晚上起床为你盖被、教你走路说话、给你买新衣新鞋、供书教学、准备三餐，总之记下所有爱心、温馨、感恩的事，要数算恩典，不要数算落叶。以下经文希望你背下来，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腓立比书4:8-9。二，换另一个方式解读父母。你说你父母讨厌你，心情不好时拿你出气，不尊重你的隐私，搜你的东西， 宠你哥哥，他要做厨师，母亲就赞成。你可以这样解读，不过也可以换另一个方法来解读。例如，一，你父母心情不好骂你，另一个解读方法是，是不是他们心里有什么烦恼，工作上有压力，或人事上遇到困难，还是我做了些什么惹他们生气？我猜你听过以下故事。有一个人吃了六碗饭后才觉得饱，他以为是第六碗饭叫他吃饱，前几碗饭都是白吃。也许你父母生气骂你的原因只是第六碗饭，是触发他们生气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他们讨厌你，而是他们心里已满了烦恼。每个人都有烦恼，父母的烦恼很难对孩子细说。尝试关心你的父母吧，体谅他们，为他们祷告，不但有力改善关系，还会以后少些挨骂。二，你父母趁你不在家时进你房间搜查。另一个解读法是，我不满意父母私下搜我的东西，但我相信他们是出于关心，因为我长大了，有自己的见解，不再像小时候对他们唯命是从。他们不了解我，所以担心，怕我学坏，又很想了解我，却不知从何入手，所以才出此下策，也真是难为他们了。为要了解我，又怕我不高兴，在自己家里也要偷偷摸摸，像干什么不可告人的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你哥哥的成绩比你差，他要当厨师，你妈妈就赞成，却勉强你读医科。这一点在我们旁人看来最清楚不过。你妈是瞧得起你，对你寄予厚望呢。其实，如果要用负面的眼光来看，你哥哥也可以想，我说要做厨师，妈妈居然赞成，却要妹妹出国读医科，分明是瞧不起我，太厚此薄彼，伤我自尊心了。你看，什么事都可以从正反两面来看，不过如果老是从反面来看，尤其对自己的家人，你就无法快乐起来，无法与家人建立和睦、亲密、互信互爱的关系。以上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希望你举一反三。总意就是，不要只从一个角度，尤其是负面的角度来解读人生。三，尝试了解你的父母。不要说，他们都不了解我，怎么反过来要我了解他们？了解别人是一件好事呢。俗语说，养子方知父母心，人都是后知后觉。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趁你年轻就学习了解父母，等于提早支取将来的知识，绝对是一桩好事。问题是怎么了解他们呢？你从他们身上学到，千万别鬼鬼祟祟地搜他们的东西，这会造成误解。正确的方法是分别约你父母出外散步，请他们吃饭，问他们小时候的情形，如祖父母管他们严不严，会否打骂他们，他们小时候有什么梦想，最难忘什么，现在工作是否很累，做得开心吗？老板和同事都容易相处吗？他们对你有什么期望？为什么有此期望？如此类推，就是说，真诚地关心和了解他们，而不是单单要求他们关心你，了解你。四，帮助父母了解你。其次就是帮助父母了解你，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们。说你希望把书读好，以免影响前途。你在外面交什么朋友，谈些什么，在学校里哪科成绩最好， 哪一科最感觉困难，你都一一告诉他们，不用他们猜测。如果听着听着，他们忽然生气大骂，那肯定是他们听到什么刺激了他们的警报系统。做父母的都有保护子女的天性，他们一听到对儿女不利的事就有危机感。要是在这时候你仍坚持己见，他们为了保护和劝阻你，就会发脾气阻喝。所以如果想和父母沟通，彼此了解，就不能坚持己见，要学习聆听和尊重他们的意见。五，要孝敬父母。上帝看重孝道，把要孝敬父母列在十诫之中。以弗所书六章一至二节记载，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包含顺从，换句话说，如果你与父母意见不合，例如究竟应该天天收拾房间，亦或等大考完毕再收拾好呢？上帝的教导显然是你应该顺服父母，不要坚持己见。只要父母的教训不违反上帝的命令，原则上是儿女要顺服父母。主耶稣在世时给我们立了美好的榜样，虽然父母不了解他，他也顺从父母。参路加福音二章五十至五十一节。做孩子的应该知道自己年纪小，人生经验浅，听父母的话等于把父母几十年的经验借来用。好比说，假设你父母是47岁，你借用他们的经验，无形中就增加了30年的人生智慧，岂不好吗？所以要虚心学习，尽可能顺从父母。上帝不会错的，他的诫命是为我们好。六，关于选科。至于你妈妈勉强你读医科，一来你没兴趣怕血，二来你读的是文科，建议你找班主任和学校的辅导员深谈，做一些测试，用客观的方法找出你的天赋和兴趣，然后请老师约你妈妈面谈，这样效果会更佳。七，你需要找人同行。很高兴你说与朋友在一起时最开心。是的，不要独自挣扎，要找人同行。你有参加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吗？希望你在教会里认识爱上帝爱人的姐妹们，请他们带祷分担，同时请教属灵长者和曾有类似经历的人。如有需要，要找基督徒辅导员。最后，我有留意，你没有说你是基督徒。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出路，他能解决你的痛苦，引导你的人生。信靠他，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不怕遭害。愿上帝赐你智慧和力量，小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 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活出答案，作者方华。上世纪一位奥地利小说家和诗人莱纳·玛利亚·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 在他的遗作《给年轻诗人的信》中自创了一个新词，活出问题 Live the question。 他这样说，对于你内心未能解答的一切，要保持忍耐，尝试去爱上那个问题，活出问题。他的说法在20世纪后期广泛受到引用，尤其是新纪元运动和一众自助书籍的作者更是推而广之。许多坊间的个人成长研讨会也会以这个观念教人应付困难及难解问题。如果你找不到答案的话，就活出问题吧。答案不能强求而得，你只能怀抱问题而活。也许生活累积的经验渐渐会显出答案来。一般而言，人的确不能凡事都找到答案。虽然人性喜欢马上得到答案，但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限制之下，不可能事事得到解答，尤其是关乎存在与终极的问题，从来都不容易。另一方面，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当时的生命和智慧不能理解、不能承受的。这正是很多文学作品的主题，说明了人性的软弱与挣扎。所以在生活上，我们或多或少是与不能释怀的困惑共存。不过这个观念不能在耶稣的身上验证，因为耶稣不是活出问题，他一生是活出答案。耶稣遇到人生有极大困扰的人时，不会从哲学角度去探讨他们的处境，而是把自己变成答案，然后告诉对方，他们也可以变成答案的一部分。患血漏病12年的女人偷偷摸耶稣的衣裳，相信这样就会得痊愈。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自觉人生迷途的撒该，耶稣主动做他的朋友，到他家中吃饭。然后撒该明白到自己可以踏出扭转人生的一步。瘫痪的病人，耶稣叫他站起来，这些都是高度互动的活出答案的例子。耶稣先成为对方的答案，然后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成为答案。在这个动荡不安的21世纪，天灾人祸似是层出不穷，许多人责问，为什么无辜的人在受苦？为什么邪恶势力越加嚣张？要知道，我们有份造成种种问题，而活出问题还不如活出答案，因为这是耶稣身体力行的榜样。耶稣已经成为答案，相信他的人，生命得着改变。你会看到，原来我们可以是答案的一部分。你想投资丰收吗？作者白衣。有一个人没有儿女，也没有钱。他叹息说，活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有，都是空的。孩子都长大出外谋生去了。几个大妈聚在一块儿互吐苦水，有儿女等于没有儿女。有一个巨富，儿孙满堂， 离世时还是独自一个人上路，没有人结伴，也带不走一分钱。有个国王享尽荣华富贵，年老时眼看着一切渐渐离他远去，万千感慨地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一章二节。人生无论曾经多么灿烂，都不过是一场梦，梦醒无痕。可是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前仆后继，争先恐后地追逐虚空？这是因为人性过于愚昧，亦或是造物弄人，叫人再没有别的选择。其实不是没有选择。主耶稣说过，一个管家因为知道眼前的资源不属于他，他只是暂时代管，便利用资源做长线投资。参路加福音16章1至9节。你不想收虚空吗？唯一方法是把握现有资源，投资永恒。当人人都醉生梦死，追逐瞬间拥有，并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空虚时，但愿你我慧眼独具，把上帝托我们暂管的一切投资永恒。这样，我们就能把世间必然的虚空变成永恒真实的丰收，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这部分表示由唐小萌录制的《中信月刊》2016年3月第55卷第3期总编号647播放完毕。愿神祝福您。